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思想耶利米为犹太国哀痛的记载，今天我们要看到，由于犹太百姓不仅知道，也故意不顺服神，以致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好，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分享，请看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耶利米书，请看耶利米书的第九章。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耶利米宣告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力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了。他希望自己的头呢像水一样，眼泪呢像泉水，可以不停地为可悲的百姓来流淌。啊，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第二和第三节，使我可以离开我的名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啊，这是相当生动的言语，不是吗？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第三到十六节说，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呢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玩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 神在宣告他的审判。他审判的原因是他们离弃神在他们面前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神的话，更没有按神的诫命生活，他们只随从自己邪恶的心行事。第17到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擅唱哀歌的妇女召来，又打发人召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面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家，无人收取。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有意思的是呢，人通常都是以智慧、勇力、财物这三样东西夸口。聪明人呢，以智慧夸口，勇士以勇力自夸，而有钱人呢，则以财富自夸。但是在24节，神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啊，这才是真正值得夸口的。所罗门说，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智慧人怎么死亡的呢？还不是跟贫穷人跟蠢的人一样吗？即使是强壮的人，也因为年岁大了而变得软弱。所以呢，人所夸口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短暂的，都要过去的。我的力量会衰退，我的智慧在我老迈的时候呢，也会无用了。我的财富呢，也要留给别人享用。如果我要夸口呢，我只能以认识神而夸口，因为那才是永恒的啊，具有永远的价值。其他的这些个东西呢，可能在我一生呢某一个阶段对我有益有好处，智慧呢可能在某段时间对我有用处，勇力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对我有好处，财富在某一个人生阶段也可能是有一时之用。然而认识并且知道神，却能带给我永恒的好处，这才是真正要夸口的事，因为我认识神，知道神的道路。耶利米书第9章的24节，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喜悦什么呢？我们再看一看，神喜悦慈爱、公平和公义，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行事公义，要我们彼此相爱，并且以恩慈相待。以弗所书第4章的32节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呢希望我们处事公平公正，神要我们行公义的事，做正确的事，这呢就是神喜悦的事。25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换句话说呢，割礼仪式在审判日呢对你是毫无意义的，你呢要像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受到惩罚。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仪式 那是毫无好处的。肉身的仪式如果没有内心的改变来配合，也没有意义。洗礼如果没有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也是完全没有意义。即使牧师让你的全身都浸湿了，也不能够救你的。洗礼的时候呢，牧师可以让你面向前，俯身向前，或者用任何的方式给你施洗，但是这都不能救你。除非神的灵在你内心做工，让你救人救的性情死去，埋葬了救人，活出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跟随圣灵而行，这样才有意义。而仪式呢，是毫无价值的。当时以色列人以肉身的割礼夸口，以为那是神选民的特别记号。割礼的整个概念就是切除了一小块肉来代表一个人不再随从肉体，而是随从圣灵而活。但是以色列人呢，虽然行肉身的割礼，却仍然随从肉体而活，所以呢，割礼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意义，除非他们随从圣灵而行。只有跟随圣灵而活着，生命才有意义。你的生活方式呢，可以否定洗礼的价值。洗礼不能拯救你，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可以是彻底的否定任何洗礼的经历。因为问题不在于洗礼，而是在于你是否向自己死，是否呢随从圣灵而活，跟随基督活出新人的样式。教会的洗礼呢，就相当于犹太人的割礼。洗礼呢，象征一个人不再随从肉体活着了，而是随从圣灵而活。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仍旧是随从着肉体，那就必然否定了洗礼对你的意义。同样的，如果你能够活在圣灵中，并且呢跟随圣灵而行，那么洗礼那就有价值了。虽然呢，我相信一个人是应当受洗的，可是呢，我不认为洗礼能使人重生。我也不相信一个随从圣灵而活，但是没有机会受洗的人，就不会得救而灭亡了。神说，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仅有外表肉体的割礼呢，表面的一种仪式，而不是内心的割礼，那是没有意义的。耶利米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说，以色列家呀，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用很细的线呢制作，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有人相信这里指的是古人的习俗，他们呢就把松树砍下来装上了装饰品，在12月的25日庆祝巴比伦人的神塔摩斯，他们在12月的25日冬至，他生日的那天就来膜拜他。有些人认为呢，这里是指早在基督诞生之前数千年的那个古老的习俗。也有人说呢，不，这不过是呢描写对偶像的膜拜啊，人们在森林中啊选了一棵树，把它砍下来，雕刻一个小偶像，然后呢给它挂上了各种金银的装饰品。我倒是认为呢，这都是人的观念啊，你无法加以考证的。没错，远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呢几千年，就已经有装饰松树的习俗了。 啊，就是在12月25日冬至的那一天，用来膜拜天上的女神塞米勒米斯的儿子塔摩斯啊。5-9节，它好像棕树，是炫成的，它全无动力，它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耶和华呀，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竟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施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匠人呢，用金银雕刻小偶像，工匠把偶像呢雕凿出来了，然后给他们穿上了蓝色的紫色料的衣服。10-12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利米对百姓说到他们亲手制作的偶像啊，这个差别有多么的大。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人，而人呢却造他们自己的假神，这些个假神呢是人所制造的。有一位神呢，他能够带领人，可是另有一些神呢，则要靠人来扛来抬。先知耶利米感到很荒谬，哎呀，他们的神必须要靠人来扛来抬，他们没有能力，无法自己行动。可是呢，人竟然膜拜那些个要靠他们抬来抬去的假神。至于真神呢，是怎么样的呢？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基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这是13和14节。啊，可怜的人呢，在他最了解的事情上竟然是那样的愚昧，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14-16节，各营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神呢，并非被造的，而是造作万有的主。耶利米书10章16-24节，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受围困的人呢，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明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有风声，看啊，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耶和华呀，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呀，求你从宽惩治我。这是先知耶利米很有意思的祷告。神呐，我知道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哪条是正路，求你改正我。神呐，求你引导我。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呢是有限的，所以他会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说神呐，求你引导我，主啊，求你引导我的脚步。第24和25节，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但我觉得最严厉的呢，莫过于先知的呼喊，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我希望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发出这个呼喊。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以赛亚书第55章的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传道书第12章第1节说，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神的灵呢，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的。如果你一再的拒绝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和慈爱，那么日子将到，神会说，由得他们吧，不用再为他们祷告了，不必再祷了，你们怎么祷告我也不会听的。麦秋过去了，夏令结束了，你将永远失落。但愿你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但愿你也不至于那么愚昧，随从自己的肉体而活，以为主的恩典足以补偿并且遮盖你的罪。神说，撕裂你的心不是你的衣裳。神不要你展现外表，而要你在心灵深处被改变，并且呢，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他。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圣经说，现在是拯救的日子，要趁着主临近呼求他。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谈到我们在此时此刻可以与神和好，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刚才你鼓励我们留意自己的生活方式，更要知道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这个呼喊。如果有人听到这个资讯，想要与神和好，他们可以怎么做呢？
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了让人与神和好，因此呢，我们是借着他所成就的救恩，罪而得到了赦免。耶稣说，我们相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呢，相信耶稣是主，相信神确实差遣了耶稣到世上来，并且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因此信靠耶稣，相信他，求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你就能与神和好了。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信耶稣得永生这方面的真理有任何疑问，请来信 或者是发电邮与查克老师联系。下次呢，我们要思想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欢迎您到时留意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